快意从来美好，福心不是命穷，安乐人人破败，忧勤个个亨通。快意从来美好，这个快意呢，是指心情舒畅，称心如意。福心不是命穷，福呢是违逆的意思，就是命穷则是表示一个人呢，他处处不得志，什么事情呢都没有办法呀，达到他所希求的。安乐人人破败，这个破败是指的残坏衰败的意思。那么反过来说呢，是忧勤个个亨通。忧勤是这个勤勉，人总是生活在忧患当中，勤勉不懈，担忧思虑，这样的人反而啊是个个亨通啊。这个亨通就是做什么事情都非常顺利的意思。所以这句课文是教导我们，所谓快意从来美好。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在人生当中，方方面面，在在处处都非常的称心如意的话呢，那么最终呢是没有什么好的结果的。其实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们可以回溯到之前我们学到的那一段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你看这祸福是相倚的。好，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人生跟宇宙之间的一种自然的规律啊，所谓否极泰来，祸福相倚，那么跟这里所说的这种逻辑呢是很相近的。所以一切事情如果我们处处都称心如意的时候啊，一个人他就会死于安乐嘛，他就不知道勤勉上进，那么往往呢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可是呢，如果他处处都是违逆不顺心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不要去怨恨说，哎呀，为什么老天爷对我这么不公平，我这一生的命运为什么这么坎坷，千万呢不要这样想。所谓违逆不顺心，亦不是命运不济呀。我们看之前我们学到袁了凡先生他一生的这个经历，你看如果他不是这个遭遇到这么多的这个人生的经历的时候啊，他怎么会想到要去努力的改正自己的命运呢？包括有一篇文章叫于禁义公欲造神迹，那么真的是因为这个人生啊好像表面上在读圣贤书，那么实际上时时刻刻所做的都是表面功夫，那么最后导致啊这一生当中穷困潦倒啊，妻子儿女啊生活的一切都非常的不顺利。最后呢他们也都是在这种逆境恶缘当中激发了他们要改造自己命运的一种勇气。 所以呢，当我们遭遇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啊。那么也许在这种逆境恶缘当中呢，我们反而呢勇于去突破自己的这种困境，改正自己的缺陷，那么也许呢我们的命运呢就能够得到很大的改善。好，那么下一句是谈到一昧的贪图安逸享乐终将失败，这就是安乐人人破败，忧情个个亨通。所以我们确实是要居安思危，当一个人生活在顺境，在很安逸的环境里面呢，人呢还是要头脑清醒，提高警惕，不能呢沉溺于眼前的顺境。所以这里教我们知道忧思勤勉，防范于未然，这样的人呢都能够通达顺利。那么这句课文呢，我们小时候啊学习国文的时候都有学过孟子告子下的一篇文章。那么通过这篇文章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深深的体会到啊，什么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你看孟夫子在这篇文章当中，最开始是例举了一些古来的这些圣贤人的一个例子。舜发于犬母之中，我们看呢舜王就是大舜呐，他最开始是在骊山耕田，到了30岁的时候才开始呢被尧启用，后来呢继承了尧王的这个王位。所以最开始呢他也是在田间耕种的一个农夫而已啊。傅说举于板竹之间，傅说呢他原来是在傅岩这个地方替别人筑墙，那么他是以傅为姓啊，就是因为他用这个地名啊来作为他的姓。后来呢他遇到了殷王武丁啊，商王武丁把他任命为宰相啊。那么这是他飞黄腾达的时候，可是当年呢他也是在替人家筑墙啊，盖房子盖这个墙，过这样子辛苦的生活，最后变成一国的宰相。那么交葛举于鱼盐之中，最开始交葛是卖鱼卖盐的，后来呢是周文王把他推荐给了纣王，后来交葛又曾经辅佐过周武王。管夷吾举于市，管仲呢他本来是齐国公子纠的臣，那么在公子小白，也就是齐桓公和公子纠在争夺君位的时候啊，公子纠失败了，就被人押解回国。后来因为齐桓公知道他很有才干，所以就任命他为宰相。所以你看他是举于市啊，这个市是指的狱官的意思啊，是从这个监狱啊狱官的手上释放出来，并且被齐桓公给任用。孙叔敖举于海，你看孙叔敖他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后来楚庄王知道他很有才能啊，原本呢孙叔敖是在海边啊隐居的，所以楚庄王就后来知道他很有才干呢，就任命他为令尹。百里奚举于市，这个百里奚就是春秋时期虞国的大夫。那么虞国灭亡之后呢，他被人俘虏，从晋国到了秦国，又逃到楚国。 后来是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把他赎回来，任命他为大夫，所以说是举于市，这个市就是集市的意思。那前面呢，孟夫子就这个举了几个古来的这些古圣先贤，他们最初啊，人生都是很不得志的，到后来才被人发现他的才干之后呢，才得到了重用。所以好，第二段这里啊，就是这个孟子里面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人，他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你看，上天如果要下达一个重大的使命给一个人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人往往他在人一生当中就要经历过很多的考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让他人生的种种经历都经历过了，方方面面，那么才使他内心的力量真正能够强大起来，也使他的性格能够坚强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能够磨练出一种啊别人所不具有的能力。下一段文啊，这是总结，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么也就是我们这句课文当中说的，安乐人人破败，忧勤个个亨通。所以这段话呢，是在这个孟子的这个经文里面所谈到的。所以这里是让我们可以体会到啊，确实一个人他要成功，他是要经受过很多啊顺利境界的考验。但是在这个境界当中呢，我们能够啊坚持自己的理想啊，而毫不动摇啊，一直始终呢啊坚持在这个顺利境缘当中呢，不断的去磨练自己的能力，那么终究啊是能够走到成功的那一天。所以我们看到有许多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人们往往啊只是看到他夺冠之后的这种闪亮的一面，可是呢在这个成功的背后啊，有多少的磨练，多少的失败的这种历程，他都能够经受过之后呢，才能够走到人生的巅峰。啊，所以我们曾经看过一个奥运的冠军，他就谈到啊，最初他的心理素质也不是很好啊，他是从事于跳水啊，这项体育活动。那么最初他学跳水的时候还很怕水，根本啊都不敢进到水里面去。那么后来呢，这个教练不断的发现他的才能，并且呢让他在这种训练当中不断强化自己的能力。可是他的心理素质啊，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这个没有办法保持得很稳定。甚至于呢在一次国际比赛当中啊，他整个人就从跳板上啊就掉到水里去了啊，当时是得的零分呢。可是这个过程呢，他并没有让他灰心丧志。一个人他既然要希求成功，那么他也要具有一个面对失败的勇气。这是我们从这个运动员的身上看到的一种精神。当他面对失败的时候，他是内心非常坦然， 就是把成跟败啊都没有这个看在心上啊，而是呢始终如一的坚持去训练。所以到最后呢，他从心理的稳定到他整个技能的这种成熟跟提升，所以他从这个雅典奥运拿到冠军之后呢，一直呢就不断的拿了很多的这个世界的赛事的这个金牌。那么到了他这个一个体育生涯的巅峰的时候呢，后来他就宣布退伍了。那个时候他觉得呢，自己啊其实对于这个走上奥运冠军的讲台这样的一种荣耀呢，其实啊他已经把它看得很淡，他觉得呢应该也把这个荣耀呢让给更多的年轻人，后来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能够成功，其实啊他的心态是一个很大的关键。也就是说当他还没有成功，他要面对很多失败的时候，他不会气馁，而他等到他成功又走到人生的一个巅峰的时候，他又能够急流勇退，希望把这个荣耀呢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后来者去感受跟体会。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论语·卫灵公》当中这段课文。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那么这个是启发我们，许公老人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也谈到，一个人他不能够只管着现在啊。你看，我们要这个对未来有深谋远虑，而且要居安思危，所以不能够只是维持在现前的状况，要为未来做准备啊。所谓未雨绸缪。所以雪公在这里谈到，纵使一个人他学到大儒，但是呢他学不到孔圣人的境界，就是包括颜回虽然是孔老夫子他最为得意的一个学生，但是呢他和夫子的德行还是有差距啊。所以雪公谈到后来的大儒也只是将人做好而已啊。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学习像圣贤根之根啊，像论语啊，这些古圣先贤的教诲呢？所谓是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呢。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间呢，那么确实呢，也要为明天来着想。要为明天啊做好一种人生的规划，一种筹划。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深谋远虑，而只是安于现状的话，那么到了未来也就很难经受过未来的种种的考验的。所以一定要有深谋远虑，要想到明天，想到后天，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远见。所以人要是没有远虑呢，则必有近忧。那么雪公在这里说的更直接哈，他说没有远虑，对未来没有充分的计划打算的话呢，不但后来会麻烦啊，眼前啊可能就过不去啊。就是没有远虑呢，近处就会有麻烦啊，这是孔子所说的。我们看到这幅是师父上人的墨宝啊，88岁的时候写的，也是很有启发性，说处逆境随恶缘，无嗔恚业障尽消啊。我们人生遭逢到逆境恶缘的时候，我们也要心平气和的去承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了解这三世因果的道理，知道啊这样的磨砺是在消除我们的业障， 让我们呢把这些业障消除之后啊，福报就现前了。而处顺境，随善缘，无贪痴，福慧全现。你看我们在顺境善缘当中呢，我们也不贪恋这样的一种境缘。那么这是一个人他顺心如意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不能够满于现状啊，也不能够贪求现前所得到的福报。那么福慧全现，所以灾消福来啊，其实呢也是我们在顺利境界当中的一种心态啊，要保持的正，才能够得到这个福报灾消福来的这样的结果。